我们传讲的信息是你要痊愈吗？陈牧师目前是一个退休的这个牧者，在全球各地做巡回的培训讲道，很高兴能够在他回国的这段时间里面，我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请陈牧师来到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这是神的恩典。陈牧师跟我在过去这十年来，我们在湾区，我们有一起共同服侍的机会，我们也在组里面成了很好的同工。我现在就要把时间来交给陈牧师，请。
各位弟兄姊妹好。我没有来之前，我查一下我的这个记录，发现我还是不是去年前年来过三谷华人基督教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很谢谢李牧师的邀请，能够在你们中间，在新年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其实呢，2012年已经过了两个礼拜，现在是第三个礼拜。那么所要在新年所讲的上次两个礼拜就讲过了，那么但是还是要讲一点点这个突破的话。我很感谢主啊，今天来的时候我向这个西边看东边看呢，就是有很多的云，因为我们湾区的人大家都很舒服过日子，没有下雨。那么但是我们您很有名的地方在插后的需要下雪啊，如果不下雨在那边就不下雪了，所以很缺少雨水。每年到一月中的时候，只是加州政府因为需要那个山上的雪融化成为我们水塘食用的水啊，今年看见几个老先生去来测量的时候，真是可怜了，没有水啊，大概有这个山上只有，他说只有平常的14%，所以呢，很需要下雪，很需要下雨。今天早上唱一首歌《春雨》，但是好的消息，春雨就到了，这个星期就会下雨了。他们在那插火那些滑雪的人请了一个印第安人的酋长啊，来打鼓啊，求雨啊，我不知道是他灵不灵啊，是不是好像，但是好像要下雨了啊，我们对这个事情感谢主。23号又是春节不知道你们各位是不是常常春节的时候要看看这个电视节目啊，这个庆贺春节。很感谢主，刚才李牧师你讲的介绍，那么我这几年同李牧师，我最记得他的歌声他的歌非常的唱得非常好啊，但是我们都是从芝加哥来的，所以也有很多熟悉的地方。今天早上同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就打开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我可能我读的长一点，我读到1节到14节。大家都带圣经吗？我知道教牧师很鼓励人读圣经，也鼓励人带圣经来教会的，我们大家来一起读读好不好？第五章约翰福音。这些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就是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次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着褥子是不可以。”他却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这里说拿褥子的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都耶稣已经走开了。后来在耶稣在店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厉害。”好了，就读到这里。这是一个神迹，我们大家都知道神迹的目的呢，神迹的目的呢，就是归荣耀给神。其他的地方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耶稣呢常常提这个事情，这个神迹啊，有七个神迹，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常常提的就是。神迹是为什么的呢？是归荣耀给神。这里耶稣第一次在耶路撒冷行这个神迹，以前的几个神迹可能是加利利省所行的。现在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我们在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圣经宣读，我们知道耶稣有三次来到耶路撒冷啊。这里是节期啊，犹太人呢有这个行了律法的，一定啊都要一年有三次要去耶路撒冷过节，可能这个最重要的就是逾越节啦、主神节啦、祝棚节啦。这里如果读圣经仔细的，可能看耶稣这次来到耶路撒冷是祝棚节的。这个时候在祝棚节的时候，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去到圣殿，在比斯大池子那里遇见这么一个人。比斯大池子啊，今天呢如果去耶路撒冷的人呢，导游的人会告诉你，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从前耶路撒冷的池子，他们已经挖出来啊。那里 有五个廊子，告诉圣经的记者，这个廊子下面呢藏着好多的病人有只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种种，在那里等着叫蒙医治。因为他们觉得有传说啊，这小记在这里有传说，词典在这里说，当这个池子里面的水啊，如果开始动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天使在底下搅动这个池子，第一个下去的人呢是得蒙医治。有一个病人躺在这里，他病了38年了，仍然还没有得到医治。他是其中一个很可怜的病人，因为他是这么说，他是瘸腿的啊，他是这个。他躺着的，他需要别人帮助呢才能够下这个池子。当他要下这个池子的时候呢，人家先比他先下去了，所以呢还一直都没有蒙医治。这里有一句话觉得很奇怪的，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个是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在你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是这个病人的话，这句话问你：“你要痊愈吗？”好像是疑问的，是不是？如果我不是要痊愈，我怎么来这里做什么？我已经病了38年了，等了很久啊。有这么一个人来问我：“你要痊愈吗？”是啊，我要痊愈啊。不用说了，一定的。他的可怜，他需要别人的帮助，
还说出他自己的苦痛。他说我下去的时候啊，人家已经比我先下去了，没有人帮助我，下不了这个莱斯大的池子。耶稣往往呢，在他在树上一定赶鬼，就发现这个世界实在需要他的拯救，因为世上太多可怜的人啊，我们所住的地方也好，在老年的朋友，我发现这是很多的苦难啊。前几年就是我左手边的一家人，丈夫很多年都是坐轮椅的，突然去世。太太是个中国人，非常的孤单，需要人帮助。有的时候有一次我记得半夜的时候，他也需要，他说 Daniel 你可不可以来帮帮我，我的丈夫太重了，我他现在上不了床了，你帮我。突然去世了，孤单。今天在我右手边住的一个老年人，同他的太太，我们常常打招呼的啊，在圣诞节那个时候，突然间有一天，他说我很不舒服，叫他先生送他去医院，就在医院48小时之内他就去世了。所以我左边的有人去世，右边的人也有人去世了，实在是很多的苦难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耶稣来到这个地方，看见这个病人，他知道他靠着自己的力量不能够得到痊愈，他也知道就是算莱斯大的神迹是在那里，他也没有机会得到医治。所以他来到那个地方就问他一句话，你要痊愈吗？这是一个提醒而已了。病了38年的人，可能现在的现况呢是怎么样呢？躺着躺在那里，等着等在那里，但是知道自己没有机会啊。可能他躺着在圣殿里边，也就是觉得维持现状，或是已经认命了，我就是这个样子了，需要人周济。有人帮助，有病的人实在是需要别人的帮助。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这个话在我们来问的时候，是要试试他，试试他究竟他的心态是怎么样。很多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知道自己的弱点，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很努力想得到耶稣的帮助，但是就是需要这个救主在他不能够得到医治的时候给他帮助。我们人也是一样，很多的时候你说你是罪人吗？很难承认这个我是罪人。当然很多人说笑了，教会里边的每个人都是说是罪人，在监狱里边没有一个人说他是罪人的。但是在教会里边的人，很多的人有一个心态，就是说你承认你有这个弱点，承认你需要帮助吗？只能够靠着借助这个救主的手能够使我们得到医治。我们有一个愿望，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回答说，是的，主啊，是我，我需要帮助，我需要承认。这是保罗在罗马书7:18说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律师人善由得我，那些行出来由不得我，是要帮助我，帮助我。这个人并不是他愿不愿意得到医治，而是他有没有一个意志在那，有一个愿望在那里，是一个
迫切的愿望，
就是说你能帮助我吗？
所以他在这里发牢骚了，
先生，
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下去，意思说你问我什么意思呢？我是想得意思，但是我这个人是个摊子，我需要别人帮助我，当水要快动的时候把我带进去，我就得到医治。我已经失望很多次了，38年这么久啊，
你能够帮助我吗？
这是第一点，同大家，我相信不是我决意怎么样需要改变，而是有没有这个迫切的愿望，在一个能够帮助我的人的面前，愿意说我愿意，你帮助我，你拯救我，你使我脱离我现在的光景。第二点，我相信提出来就是，这个人啊，不知道向他问问题的人是谁呢？
问题是在乎他不知道这是耶稣啊，
耶稣是谁？如果他知道耶稣是谁的，老早就抓住耶稣的恩典。是的，主啊，我知道你能够拯救我，你帮助我嘛。你看38年的罪人，他不知道给他说话的是谁。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第4章那里说，这个在玛利亚的妇人，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犹太的拉比究竟是怎么样的。耶稣对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的是谁，你必找求他，他必找给你这个活水。”事实上，耶稣吩咐那个摊子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之下，让这个病人能够认识他，认知他的担架，他的简单的褥子，拿起褥子走吧，就在救主慈悲的话里边允许医治他。神迹的目的是什么？神迹的目的就是赐这个人能够在这个世上荣耀神，归于荣耀给神。因为耶稣，因为耶稣，这个世界就改变了。有一首歌大家都很可能很熟悉的，叫做《耶稣一来》。这首歌是加拿大多伦多RCSA这个民政教会的第一任牧师所写的。他的歌词说：“耶稣一来，撒旦全系就粉碎；耶稣一来，你抹去一切的眼泪，除去幽暗，使痛苦变为甘甜。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在座的弟兄姊妹，在新年的时候，2012年，我们要清清楚楚的在这个认知上面说：“耶稣一来，一切都要改变。”你了解一个被医治、被拯救的人的见证。2000多年来，不知多少的人真爱，多少各种拯救的人，因为耶稣一来，接受耶稣的拯救，他的生命就改变。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经历。我们也常常说，如果耶稣是拯救我，如果我不认识这位救主，我今天是什么光景，我真是不知道。所以我们在第3章那里讲了一个很清楚的见证啊，就是约翰从这个雅各去这个来到这个彼得同约翰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看见了一个瘸腿的人天天被人抬在那里像要人周济的。这两个使徒被
圣神的灵充满，那天去看见他，就对他说：“丁丁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奉拿撒勒耶稣之名，叫你起来行走。”我们也可以借着耶稣之名，使人得到拯救。愿意，我们愿不愿意把这个福音传开，把这个好的消息能够传给别人？这个人啊，这个耶稣之后，他使徒就扶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脖子骨就健壮了，就跳起来，又行走，和他们一同进圣殿。走着跳着赞美神。我很喜欢常常听我的师母在主日学里边教那小孩子一边唱一边跳一边做手势，走着跳着赞美神。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一个人因着耶稣之名，因着耶稣之名，他得到拯救，得到医治，走着跳着赞美神，满心稀奇啊，这个就是他的极大的能力。这是第二点，这个人得到改变之后，需要把这个见证能够说得清楚，使人得到帮助。昨天晚上临睡之前，我还是喜欢看看征信月刊上面的一些的见证，发现两夫妻是最近这一期啊写的见证，非常的帮助我啊。这个丈夫，他对我信主啊已经十年了，在我这十年的挣扎里边，我才知道，靠着理性没办法找到神，要靠着信心才能够找到神。从前我是何等的骄傲，现在因为主耶稣向我显现，使我能得着他的救恩，这是很重要的。要把这个见证写出来，使别人得到帮助。你传福音也是这么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说，你从前是怎么样的，你学拯救之后又是怎么样的，耶稣怎么样的帮助你，耶稣怎么那么拯救你，耶稣在你生命里边是如何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改变。你首先有人说我从前是如何如何如何，我一直都搞不通啊，拿撒勒人耶稣究竟是怎么一个救主啊，道成肉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圣经里边究竟讲这个耶稣基督是怎么一个救主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后来耶稣在圣殿里边又遇见了这个被医好的瘫子瘸子，这次遇见他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这里很特别，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个话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病啊，我们的瘸腿，我们的病是从我们的罪有关系。这个瘫子被医好了之后呢，竟然呢也就在圣殿里面遇见耶稣基督，这是很好的一个事实。所以刚才是读了其实读了十四节，他的病得了医治，他也回到圣殿有个感恩的祭来敬拜真神，他的痛苦解决了，他也有个感恩的心。身体上的疾病固然是很对他来是何等的重要，但是问题就是他认不认识一件事情，人除了身体上的疾病之外，灵魂里面也是有疾病的。因为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不能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我们如果要解决罪的捆绑， 就需要敬拜真神，需要耶稣的拯救。我们这里没有说啊，究竟是他犯什么罪，或者是他父母犯什么罪，以致他是变成一个瘫子。但是耶稣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需要得到身体上的医治，也需要灵魂的拯救。以后不要再犯罪，恐怕你将来如果再犯罪的话，将来遭遇的就更加厉害了。有一个意思在这里，人生的痛苦很多时候除了疾病之外，来自罪的痛苦比身体上的疾病重要。第二个方法就是耶稣来到这个瘫子的面前，要表现出他有赦罪的权利。唯有他是真神，唯有他是道成肉身三位一体的神。38年的瘫子因为耶稣愿意拯救他，就显出人的软弱，彰显出神的大能。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在新年的时候要好好的检讨一下，究竟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有没有一个很多时候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谢谢你，我的罪得到赦免，我要遵循天父的旨意。有了耶稣就有永生，没有耶稣就没有永生。这样耶稣讲得很清楚，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人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首先在这个事情上就显出神的荣耀，耶稣用这个彰显神的荣耀。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拯救。你再来讲一个事实的这个见证。1967年美国有一个少女，她因为有一天去游泳，跳在这个游水池里边发生一个意外，她的脊椎骨折断，人把她救起来的时候，她的脊椎骨从颈项一直到全身都失去知觉。唯一的愿望，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什么都完了，唯一的愿望就是死亡。但他没有失去从前小时候在教会里边所听到的福音。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说着一个重生使他能够得永生的盼望，把自己交出给主。在那个情况之下，向神来说，我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他有这个超越死亡的生命在他里面活着。经过2年的复健训练，到今天已经活了45年了。他不但能用嘴牙齿握住这个画笔来做画画得很美，然后呢又用他的这个声音喉咙来唱歌赞美主，又呢写了一本书他是国际知名的一个小说，叫做 Johnny，
以后这个加密就改编成一个啊，这个著名啊，
成为基督教里边一个非常著名的著名，诉说他的见证。这个他又成立了一个啊国际性的基督教的这个联络网啊，叫做 Johnny and Friends。电视上在啊在收音机里边来传播这个节目，鼓励了很多很多残障的人。在2008年，就记者他们说，因为家里的鼓励啊，他们这个团体捐赠了12,350个轮椅，送到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地方，有102个国家的残障的人士得到他们的帮助。他们不但是要把这福音传开，每一次这个加密上了这个电视的时候，总是诉说神是怎么恩待他，神是怎么帮助他，帮助了健康的人，也帮助特别帮助那些残障的人，唱的歌说的话就鼓励了很多很多美国的人。他在这个事工上面继续的努力，写了35本书，在美国国会2008年作证，争取残障人的权利。他的发言帮助了无数的人，他成了一个名人榜上一个知名的 Johnny Erickson。 人家问他，你现在活着是怎样？他说，活着就是为了传扬福音，活着就是要荣耀神。他的见证争取了很多残障人的权益。我发现在不同的城市里边，因为美国国会注重残障人的这个权益国军道主要重新来改装。我们不知道你们这里是不是有，我们在飞马经过好长的时间，所有的人行道都有这个可以坐轮椅的人可以上这个人行道的，使他们得到方便。他常常说，他要在他能够做的事情上做出圣灵的果子，每天为主而活。有一天他说，我到天国里边，我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同天使一起跳舞，特别是在伦理上的缠绕。还特别的事情是，20多年前，我在这个报纸上看见有一个男士照顾他，然后爱上了他，于是他同他结婚。所以 Johnny Erickson 最后一个名字是他上次的名字 Tata T-A-T-A。 今天这个人活在世上，神没有因为他的祷告就帮助这个身体成为从这个轮椅上走下来，但是却因为他在轮椅上能够把荣耀归给神，能够把一切他所做的都归在神的名下，成为一个很多很多结石骨折断的人的一个帮助。我们没办法把这个事情说得清楚，有的人得到医治，有的人没有得到医治。但是接着 Johnny Erickson 这个摊子却能够在世上结出圣灵的果子，使到102个国家的残障人得到益处，到处把福音传开，使神的名得到传扬。所以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 按照他旨意蒙召的人啊，
荣耀归于神。
一个人在这个意外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是埋怨，如果是放弃，如果是没有信仰，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得到的结果就是求死。但是主耶稣的拯救临到他，神父的最终目的就是叫他活在世上能够荣耀神。我们为着Johnny Erickson 来感谢神。今天你和我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这里的事情，能够有什么帮助吗？我们的情况是如何？虽然我们不是摊子，不是瘸子，不是瞎眼的，不是耳聋的，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需要，我们也有我们的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有迫切的愿望，请要帮助我2012年能够荣耀你的名。在家庭里边，在家庭里边，而整个2018年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啊，这个参议员就问他，你现在活着是怎么样？他说，我反对打胎，我反对家庭的暴力，只有你主耶稣的拯救临到我们每个的家庭里面，叫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蒙受神的拯救，好好的遵循神的旨意。他说，这里真是能够把主的名字来做见证。今天在座的不知道有多少位回到台湾去选票了啊，总之，我也不需要一定要来鼓吹国民党好，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感恩的。那么今天正是这个下雨的话，你就不要说别的，因为我们家就需要雨啊。没有雨的时候，我们没有山上没有积雪，我们就供给这个水就缺少了。我们向神来感恩。也特别在爱人面临的时候，有一个立志说，主啊，我在世上活着是为什么？我要荣耀你的名，我要把福音传开。我虽不会演讲，但是我会好好的在主的面前用我的恩赐来侍奉神。我有这样的希望，在三井华人基督教会里边看见你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刚才这个弟兄说今年的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好不好？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年头的时候从岁岁到年终，你都帮助我们，你眼目看住我们，我们把今年的时间交在主自己手中，叫我们能够荣耀你，叫我们在生命里边也能够完完全全的合乎你自己的旨意。我们有胆怯的求主帮助，不是绝对我们能够得到拯救，是靠着耶稣基督之名就得着，就能够胜过。也谢谢你在这世上留下美好的见证，在神迹的之中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就帮助这里的弟兄姊妹每个人在你面前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我的祷告是借着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谢谢好，下面我们到了我们奉献的时候，请大家起立，我们唱奉献歌。 下面我们请朱宇帆弟兄为我们做奉献祷告。
主啊，你是永恒的、慈爱的，我们赞美你、敬拜你，求你保守我们，使我们的奉献为你的国添砖加瓦。祷告不配，乃奉救主基督的圣名。
谢谢。请坐。